的自拍。那么今天呢，他这个题目要讲很长的时间。今天呢，我们是在这里，就是从圣经来，也希望把它更仔细的弄清楚。第一个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圣经上的数字，十二这个数字，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数字，十二这个数字是代表完全的意思，代表完全。圣经里还有一个数字，七这个数字也代表完全，一二三四五六七也代表完全，十二也代表完全，但是七这个数字的完全是暂时的完全，十二这个数字的完全是永远的完全。啊，请我们记得，七这个数字是暂时的完全。神创造这个亚当的时候是用了七天，对不对？有六天创造，第七天休息，而且这个七天一直到现在我们也在应用。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周有七天，每一周都有七天，现在成为罗马历里面的七天。那么十二这个数字在圣经里为什么说它是永久的数字呢？那就请你读一书圣经，请你读启示录。请我们读二十一章，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十节要读到十四节，十节读到十四节。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那么我们再读这一章的二十一节，这一章的二十一节，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
好，你看了到这里啊，就说到十二，这个是说到新耶路撒冷，那就是到以后到永远了。新耶路撒冷是最后从天上降下来的一座城，那里用的数字都是十二，所以十二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一个永远的，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它就用十二。那么七这个数字是暂时的，也叫完全，但是是暂时的完全。这两个数字的差别在哪里？那么第一个，我们现在讲七这个数字是三加四，七这个数字是三加四。我们知道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神是三一神嘛，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四这个数字是被造的数字，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是造物主的数字。四这个数字是被造的数字， 就是四。那么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请读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我们把这一读到十一节，启示录第四章六节到十一节。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盘，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有四个活物，四个活物，你看第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飞鹰，也是地上走的凶猛的野兽，包括人也包括顺良的牛都在里面。所以四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是代表被造的数字，用四来代表。所以有一个弟兄他就说，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是创造物主的数字，从造物主多出一个数字来那都是被造了，所以被造就是四。好，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圣经里这个数字都有它属灵的意义。所以三是代表造物主的数字，神的数字，四是代表被造的数字。把三加上四就是多少？七。那也就是说完全了，那就完全了啊，造物主的数字加上被造的数字那就完全了。但是这个完全七这个数字加起来的完全是暂时的完全，不是永久的完全。但是如果把三来乘四，三四是多少？一十二，那就是永远的完全，就是备份起来是永远的完全。所以你看启示录最后都是十二，那是永远的完全。好，现在我们就是从圣经上的数字还有它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因此在旧约的里面，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这个十二这个数字是要继续到永远的。所以刚刚我们读启示录二十一章，那里就说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上面啊，那就到永远了，三四一十二，那是到永远。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继续说到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和十三个支派。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只有十二个支派，怎么现在又有十三个支派呢？好，那么现在我们先要看看十二个支派。那请你看看你的创世纪的第二十九章， 创世纪第二十九章三十一节，我们先读到三十五节，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五节。
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吕便。婴儿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停了生育。
好了，那么这里就是说到雅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叫以扫，以扫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这是雅各的生的儿子。雅各又有两个妻子，现在说的是第一个妻子就是利亚，还有第二个妻子叫拉结，他们是两姊妹，利亚是姐姐，姐姐给他一下就生了四个，这四个的名字都在这里。今天这个青年组一起来，我们在这里呢，一起读圣经。我是盼望我们青年要把这个十二个字牌都要背下来，而且一定要背下来是谁生的，利亚生了多少个？这里说利亚生了四个，并且最好要背下来每一个名字的意思，属他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比方犹大，为什么叫犹大？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第一个儿子叫流变，流变是什么意思？我们在黑板上都给大家写了，讲义上都有。好，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他先有四个儿子，是利亚生的。第一个流变，第二个西缅，第三个利未，第四个犹大。这四个，前面这四个一定要记好，非常重要。最后还有两个也非常重要，啊，那我们一步步来讲，请你先把这四个名字先记好，啊，四个。现在我们请读第三十章，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侍女皮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拉结就把她的侍女皮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她同房，皮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拉结的使女皮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
啊，这里我会看见妹妹就是拉结没有生孩子，他就把他的使女叫做皮拉给他的丈夫，所以丈夫就多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是使女，就给生了两个孩子，那是等于这是生在拉结的名下的这两个孩子，一个叫做但，一个叫拿弗他利。 这个我们要看，要记好了。前面四个是利亚生的，后面两个按照次序来讲，但和拿弗塔利是妹妹的使女皮拉生的。啊，你把这个记好了，对以后我们读圣经非常有帮助。现在我们要继续读下面，我们从第九节啊，要读到第二十节，读到二十节。
利亚见自己停了声音，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亚舍。割麦子的时候，你便往田里去寻见丰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杰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丰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丰茄吗？拉杰说，为你儿子的丰茄，今夜你可以与他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丰茄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希布伦。
那么这里一段就数到利亚了，因为拉结把他的使女皮拉给他的丈夫雅各，就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两个儿子，一个叫但，一个叫拿弗塔利。现在利亚也把他的使女希白给他的丈夫，就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加德，第二个儿子叫亚瑟。好，到这里为止，雅各就生了八个了。
利亚，
雅各就是丈夫就有八个孩子了。前面四个是利亚的，后面两个是皮拉，就是使女和利亚的使女啊，希帕他们的使女的。好，大家记好啊，前面四个是大姐的，后面四个是两个使女的，就是八个了。马上利亚又生了两个，啊，又生了两个。这两个一个叫以撒迦，一个叫希伯伦，这就十个了。好，那么整个这个十个里面有六个是利亚生的，有四个是两个使女生的，啊，这个次序一定要。大家你要把这个次序把它记好，名字记好，每一个名字的意义你把它记好。那么以后王弟兄来带领你们读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了，好不好？很容易就理解了。最后还有两个，啊，因为不是十二支派嘛，这就四个，还有两个，啊，这两个，那么我们就读下面，请我们读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二十二到二十四。
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 那节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
好了，那就增添的意思，约瑟那是拉结生的，所以妹妹生的孩子是最后生了两个，这里只是先生的一个约瑟，增添的意思就是我还给我一个，我还想生两个，好不好？最后的确生了两个，又生了一个。好，那么生了一个，就请我们读创世纪三十章。对不起，三十五章，创世纪刚刚读了三十章，现在读三十五章。十六节要读到十八节，十六节到十八节。
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修真伯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
这是拉结最后生的一个儿子。现在我们来看利亚大姐生了六个，妹妹拉结只生了两个，最后的一个便雅悯，原来给他取一个名字叫便俄尼，现在取了一个名字叫便雅悯。便俄尼的意思就是忧愁，我们没给你写下来好不好，那是原来是忧愁的意思。便雅悯的意思是右手之子，我给你写下来。右手是代表祝福的意思，啊，右手是代表祝福，圣经里面。那么这里就是把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雅各生的十二个儿子，就是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我们知道雅各现在是在迦南地，是在迦南地。那么这些孩子都在迦南地，但是他们家里出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他的那个约瑟这个儿子以后被他的哥哥卖出去了，卖到哪里去了呢？是卖到埃及去了。所以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其中有一个十二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叫约瑟，约瑟被卖了。好，现在我们就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三十七章。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一节读到十四节。
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律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皮拉西帕的儿子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 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
要读到十四节。
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事件去了。
我们看见约瑟，他从小的时候有一个做法，就是把他哥哥的恶行要报给他的父亲，所以约瑟这个孩子从小就是能够分辨善恶。他看到哥哥有恶行犯罪，他就给爸爸讲，所以告诉爸爸，哥哥回来，爸爸就要责备他的哥哥，所以他就常常跟哥向哥哥，向他爸爸告状，告他哥哥的状，啊，这是约瑟，这个好不好？他是一个童子，啊，看到兄弟之间有不好的地方，向父亲报告，这是对他的。哥哥应该是有帮助，要不然他就会犯罪吧，继续犯下去。但是哥哥因为这个缘故就很嫉妒他，爸爸很爱他，哥哥就嫉妒他。在这一章的里头，最后他就去哥哥去放羊，到世间去放羊，爸爸要他去看哥哥，他就去了，结果哥哥就把他卖了，哥哥把他卖了。那请问你读这一章的第二十八节。这一章的二十八节。
有些迷店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二十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好了，十七岁就被卖了。那么这里是约瑟是最小的一个，那么还有一个是便雅悯就更小，所以他去看哥哥，哥哥因为嫉妒他就把他卖掉，他就到埃及。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最后他到埃及，因为他约瑟他有一个特点，他从小能够分辨善恶，他也向神祷告，所以结果到了埃及以后，他受别人诬陷，就把他关到监狱去了，把他关到监狱去。最后在监狱里面，他因为能够解梦，就可以为法老解梦，啊，最后他就出来，就成为埃及的宰相了，啊，他就成为埃及的宰相，这个完全是神做的。不是他自己成为宰相，好，那么成为宰相，他做了一个梦，这个埃及的这个法老做一个梦，那个梦就是说梦见了七个荒年，然后就有七个丰年，就问约瑟，约瑟就告诉他说，在埃及先要有七个荒年，七个丰年。那么你要利用这七个丰年把粮食都囤积起来， 以后就会有七个荒年，到没有粮食的时候，你就把前面七个丰年在那里供应七个荒年。结果法老就是埃及的皇帝了，就是法老了，就觉得说这个约瑟这个人能够解梦，能够有这么智慧，他就让他来做宰相了。然后就把他出来以后，他就来管理七个丰年，是把埃及七个丰年所有的收成都把它储存起来，因为还有七个荒年要来。他能够解梦，当然这一个是绝对不是出于他自己，是一定是神给他的智慧。他不是原来做了两个梦吗？梦了哥哥要向他下拜吗？啊，那么太阳、月亮，还有十一个星星也要向他下拜嘛？好，这里就说明，神给他一个智慧，能够解梦。最后他是做埃及的宰相。他成了埃及的宰相以后，的确，七个荒年就来了，七个丰年就来了。然后来了以后就来七个荒年，来了七个荒年的时候，不但埃及有问题了，迦南地也有问题了，他的爸爸、他的弟兄都在迦南地，迦南地也有饥荒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去，从迦南地到埃及去求粮食，好，这是后面圣经就告诉我们。他们就去求粮食了，那么就找到约瑟。开始他们已经不认识约瑟了，是他们弟弟。约瑟是17岁被卖，30岁出来做宰相，就是13年了。然后又经过七个丰年，对不对？好了，那么就是13年加七年，还得20年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他们也弟兄之间已经不认识，所以他们去求约瑟的时候不认识，但是约瑟能够认识他们。他们听不懂约瑟说的话，因为约瑟说的是埃及话，他做宰相了嘛。他们说的是希伯来话，约瑟听得懂希伯来话，因为他17岁嘛。所以约瑟知道他们所说的东西。在这个时候，约瑟就非常关心他的父亲，这个老人还在不在啊？那现在呢？我们请读一往下面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的42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跳下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跳粮去了，但约瑟的弟兄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跳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
好，就读到这里哈。好，那么你看，他们就去跳粮去了。那现在我们看，他们去了以后，到请我们读18节这一章的18节。
到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
请我们注意，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一句话，就是说：“我是敬畏神的。”约瑟，他现在在埃及做宰相，他是敬畏神的。好，那我们再请读43章。 27节到28节，
约瑟向他们，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
好，你看他见了他们以后要问问我们的父亲怎么样，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孝心的人，不只关心他的弟兄，他也想到他的爸爸，因为没有粮食吃嘛，现在是饥荒的时候，而且他也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后来他的爸爸也就到了埃及了，全家都去了埃及了。到了埃及以后，那么这里就发生一件事情，那现在请我们要读创世纪的48章第八节要读到16节，第八节到16节。
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
这里我们就看见雅各也叫做以色列，他就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约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以法莲，一个叫做马拉西。那么这两个儿子以法莲是小儿子，马拉西是大儿子，所以约瑟就希望他的父亲能够为大儿子祝福，长子嘛，为他祝福，所以就把马拉西放在父亲的右手这一边，他是对面嘛，放在右手这一边，小儿子放在左手这一边，因为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右边是代表祝福的意思。你看主耶稣现在复活升天了，是坐在哪里啊？坐在父神的什么右边，不是坐在左边，右边是代表祝福。所以他就希望这个雅各能够为雅各的右手能够按在他的大儿子的马拉西的头上，他的左手放在小儿子以法莲的头上。哪知道他给他祝福的时候，这个老人啊眼睛都昏花了，看不见了，他就知道把两只手插过来，右手就放在小儿子的头上，以法莲的头上，那么左手就放在马拉西的头上，大儿子头上，这样就把小儿子就抬高了，看到没有啊？为小儿子祝福了。 所以下面我们再读第十七节，要读到十九节，十七节到十九节。
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称大，只是他的弟兄将来比他还大，他弟中的后裔要成为多族。”
好，再请你读二十节。
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
好，这里就让我们看见雅各他并不糊涂，眼睛昏花了他不糊涂，他就把小的一个约瑟小的一个儿子以法莲立在大儿子的头上了。所以以法莲这个名字在以色列的里面是高过马拉西啊，就是这里就开始了。这里还请我们要注意一句话，我们请注，就是这一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好，请你再读一下十五节到十六节。
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
这两个是他的孙子了，现在把这两个孙子放在哪里啊？放在他自己的名下了。他已经有十二个儿子了，对不对？十二支派十二个儿子了。现在这个约瑟的两个是儿子，就是孙子，又要摆上去，所以以色列就不是十二个支派了，多少个支派了？十三了，对不对？把这两个摆上去了，约瑟就不算了，因为约瑟就是两个儿子嘛，啊，所以就摆上去。所以以色列从这里开始就有多少个支派啊？十三支派。所以刚刚我们就看到这里，约瑟生了马拉西跟以法莲，但是以法莲是摆在上面了。现在我们没有按照，我们只是按照出生的次序来讲。所以这里就是以色列人就多了一个支派了。那怎么办？我们刚刚还讲，十二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现在这里变成十三了。好，那怎么办呢？好了，感谢主，这里我们就要从圣经里来找到答案了。那现在请我们要读历代之上的第五章，历代之上的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以色列的长子原是吕便，因为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
现在我们来看，从出生来看，雅各的第一个大儿子叫流便，他是长子了。那现在这里就说，长子的名分不归他了，是归给谁啊？约瑟了，也不归给第二个儿子，也不归第三儿子，就把长子的名分给约瑟了。 啊，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创世纪的35章。请读22节。
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吕便去他父亲的妻皮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
你看，这是长子犯了一个罪，和他父亲的妾就是皮拉啊，和他同寝，这是犯罪了吧？所以圣经里就把流变因为犯罪不能作为长子了，让谁来做长子呢？让约瑟来做长子，对不对？约瑟来做长子。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做长子有特别的嘱咐，就是要分双倍的产业，长子要分双倍的产业。所以约瑟如果是长子，他也就应该有双倍的产业啊。如果约瑟是长子，好，那么我们要看请我们来读先读生命记第21章。15节到17节，生命记21章，15节到17节。
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分给他，因为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
好，你看圣经里有一个规定，就是长子要有两份的产业。所以你们记得雅各在他出生的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他就和他的哥哥以扫相争，对不对？相争呢，他是抓住他的脚跟，就是意思说你要慢一点出去，让我先出去，我要做长子。最后没有成功，结果以扫先出生的是长子了，他不是长子，但是他就想办法用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买过来了，记得这件事情吗？那意思就是说他想得到双倍的产业，也得到父亲的祝福，这是他用他自己的办法。但是圣经里说到他这是错的，好不好？好，那么这是雅各他的情况。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约瑟有没有双倍的产业啊？现在我们要来读一点圣经啊，请我们读创世纪的48章。21节到22节。
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 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分。
好吧，你看到没有？那就是多给他一分地，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分，那就是长子要多得一分。啊，因此这都有圣经的根据。约瑟为什么是成为长子？流便不成为长子。同时，我们也看见约瑟这两个儿子都归在了雅各他父亲雅各的名下，所以这两个儿子也要分地，所以他们也是双分，等于约瑟就得了双分，他每一个儿子都分了一分，也是双分。因此约瑟是长子，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找到圣经的根据，所以刚刚我们这几处圣经就是根据啊，就把圣经我们就把它有根据，我们就把它读准确了，我们就知道。现在有根据了，那么现在我们一算，以色列人不是十二个支派了，对不对？现在多少支派了？是三个支派，那就不符合十二个支派，因为到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是以色列是十二个支派。那怎么办呢？好了，圣经里又给我们看见利未支派，神就把利未支派重新安排了，就和其他的支派不同了。那现在我们要看看利未支派，请我们读民数记十八章。从二十节，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读到二十四节，二十节读到二十四节。
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分，我就是你的分，是你的产业。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取祭的，我已赐给以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
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把十三个支派中的利未支派把它分别出来了，分别出来了，所以利未支派不分产业了，原来是十三个支派，对不对？现在有一个支派不分产业了，所以分产业的只有多少个支派？还是十二个支派，利未支派就分出来了。那么利未支派做什么事？啊，做什么事？分出来他就没有产业了。第一个他没有产业，第二个做什么事情？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谁是利未支派的产业？你看第二十节，耶和华对亚人说，亚人就是利未支派。你在以色列人境内不可有产业，他们中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看见没有？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中间神就拿了一个支派出来，这个支派和那十二个支派不同了，他们没有地上的产业，但是他们也有产业，那个产业是谁？是神，就是属天的产业。因此在这一个事情上，我们就看见了以色列人中间就有一个支派是人神要他们出来 专门侍奉神了。那十二个支派不是是不能侍奉神，只有一个支派能侍奉神。好，这个就请你再读民数记的第三章。十一节读到十三节，民数记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到第十三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计算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在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
这里告诉我们，神为什么把利未人拿出来专门侍奉神，就是利未人是代替了以色列人的投生的。以色列人投生的，按照神的规定，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利未人就代表他们来侍奉神。在旧约以色列人的侍奉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侍奉，请你注意，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侍奉，跟新约不同。神原来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都来侍奉神。这个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三节，读到第八节，第三节读到第八节。
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归在翅膀上，再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众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好，这个是十九章，是以色列人刚刚出了埃及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神就告诉他们，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是要全以色列人都要成为祭司的国度，都要成为圣洁的国民，这是神的目的。神没有说只拣选一个支派出来，没有。但是现在为什么神要拣选一个支派出来？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遵循神的话，没有，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遵守神的约，所以他们就不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在以色列人的侍奉里面，神是专门找了一个支派出来，在会幕里面来侍奉神。在旧约就是这样。那么在这个支派里面，还把亚伦 和他的后代，专门把亚伦后代的后代选出来做祭司，在旧约他是这样。因此我们从今天来看，以色列人虽然是13个支派，如果把利未拿出来以后，还是多少支派？还是只有12个，还是只有12个。因为利未是专门他在地上没有产业的，他没有分地的，因为他没有分地，他没有产业，所以他是专门来侍奉神，立为这个支派，所以我们就今天写了一个叫做以色列人支派的变迁，从12个支派到13个支派，到13个支派以后，神又把立位支派拿出来，是专门侍奉神。所以祭司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祭司是非常重要，他的地位。现在我们就是从圣经我们来看，从12个支派到13个支派，现在来看有一个支派甚至专门拿出来侍奉他，这个支派就不和那12个支派同列在一起了。第一个，他没有产业；第二个，他是来完全做侍奉神的事情。那么今天这一种情况，如果拿到我们新约来，如果我们说神也在基督徒中间选了一批人出来，来专门侍奉神，别的人都不能够，那就错了。那现在请我们读一出圣经，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记着耶稣基督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好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就是你们来到主面前，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每一个人都是一块活的，就是有生命的石头，被建造成为什么灵宫，做圣洁的什么祭司。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只要信主了，你得救了，你有神的生命了，你有圣灵住在里头了，你就是圣祭司。不是只有利未人才是祭司，不是的，那是旧约，新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现在我们的侍奉不是说只有牧师他才是祭司，圣经里面有这样讲。所以现在还有些教会里面是把人抬起来，觉得他是祭司，或者说他是专门侍奉神的人，我们就是一般的平信徒，我们不过叫会友，这都是人做的，人做的。圣经里讲，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侍奉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都是活石。这是新约和旧约不同。好，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刚刚我们说到约瑟是长子，我们在讲义上面我们就看到约瑟他 他尽到长子的责任了，除了说他有双份的产业以外，他尽到什么责任？第一个，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约瑟成为长子，他自己讲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什么叫敬畏神的人？就是说他在做一切的事情上要明白神的旨意，不是凭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我们如果是祭司，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第一个你必须明白神的旨意，要清楚，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要把你自己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就是要成为圣洁。刚刚我们讲嘛，那是要成为圣洁，做圣洁的祭司，你看到没有？你必须是圣洁。除了以外，我们看约瑟这个长子，他还要做一件事情，他是孝顺父母的，孝顺父母。那么我最近听说，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他的有一个孩子，现在都是独子的孩子。他们的厅里面有一台电视机，孩子也有一个电脑。那么晚上吃了晚饭以后，孩子要玩电脑，要打游戏机，啊，还有音乐，父亲要看电视，怎么办？妈妈就讲了，你爸爸很累了，现在吃完晚饭了，让你爸爸看看电视休息休息。儿子不同意，现在是我打游戏机的时间，请他走开。好了，怎么办呢？这就是一个矛盾了，家庭的矛盾。这里就必须要看见有一个孝顺在这里。儿子在爸爸的面前，你是儿子，爸爸是生命的源头，你应该孝顺他，你应该让他尊敬他。现在这，所以今天这个就叫做我们是一个祭司，你必须是一个圣洁的。不但是这样，你也应该是一个孝顺的。圣经里给我们一个教训，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要孝敬父母，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很多的教育都错了，因为都是独子嘛，都娇生惯养的。所以现在这个孩子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所以现在放假了，这个爸爸妈妈就把他送到我家里来了。因为我家里原来有好几个青年学生，特别是国际学生啊，在我那里的确是慢慢都改变了。这个孩子也来了，但是这个孩子来改变就比较慢，因为在家里已经受了很多的父母的好像宠得太厉害了，所以他在家里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都不做的。那么现在在这里有改变了，就是他来了，这个孩子第一句话给我讲，他说你吃什么我吃什么，那意思就是我做给他吃了。那么现在他变成什么呢？我根本就不做给他吃，就是他自己做，我带你到 superstore 去，就是我们附近有一个，你就自己去买，你要吃什么回来你做。他就买了些菜，买了这些给我讲，这个我怎么做啊？我说你不会做，我教你做，但是你必须自己做。好了，现在三餐饭他要自己做， 吃了饭要洗碗，洗不干净，那我就跟他讲，你这个锅没有洗干净，我嘛请他来看。我说看的目的就是告诉你，你如果这个不洗干净，下一次你不洗干净就把那个脏的东西就吃进去了，对你不好，跟我没有关系，对不对？我就把锅，你的锅就分开。现在他就必须自己洗碗洗东西，自己做来吃。他不习惯了，他就给爸爸打电话，我要回来，爸爸不准他回来。他说你必须在他那里住一个月。现在不但这样，也在做清洁啊，要吸尘。他说那我吸哪些地方？我说在这个家里面，你的脚走到哪些地方，那些地方你就做，你没有走的地方不要你做。这个我就跟他父母讲，你要为他祷告，必须严格一点啊！如果我们不严格，这个孩子转不过来啊！这个孩子一来的时候跟我讲，他说他不愿意住在他家里，因为跟爸爸发生很大的矛盾。他说我以后开学以后，我读 SFU， 我到你这里来住。啊、他提到这个问题，到这几天呢，他就不敢说这句话了，他觉得这里还更严了一点。弟兄姊妹，一定要让他看见一件事情，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有孝顺，对父母一定要孝顺，你不能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一步步来。第二个，对弟兄们，你的弟兄们，你是要爱他们，所以我们在教会弟兄姊妹彼此要有爱，有爱。所以你对谁有意见，你千万不要在背后去说人，也许你说的不一定正确，你最好为他祷告。所以一定要有爱，这是约瑟的地方。另外约瑟还有一个，就是供应生命的粮。不是饥荒来了吗？他有粮食给你吃，这就是生命的粮供应。所以这个青年人，我们也跟他讲，我要他，我说你每天一定要读圣经，住到我这里来的一定要读圣经。他说他安排时间读，我说好。那么我就问他，你今天读到哪里啊？读的什么书啊？哪一章啊？讲的什么内容啊？要问他的。啊，你不问他，你不能让他随便就过了。所以弟兄姊妹，但是这个就是说，圣经里告诉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管教他，这个不是没有，不是用人的感情来改变他，不是这一个，为他祷告，这些事情都应该他自己做，已经20多岁，自己还不做吗？都要靠别人吗？好了，所以这里我们一定要清楚，也要供应他生命的粮，要让他读圣经。他有困难你要帮助他，你不能给他赌气啊，这个不行的。那么约瑟最后一点，约瑟是不忘记迦南地的。你知道约瑟临死的时候，他是要他的弟兄们要把他的身体怎么样，要搬回到迦南地去。这是长子，所以一个旧约的长子，他一定不要忘记神的应许的在哪里，你要把神的应许弄清楚，神的祝福在哪里。迦南地是神祝福的地方，也是神所应许的地方，千万不能离开，这就是做的长子。好，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约瑟是长子是怎么来的，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后面我们就要说到犹大，那请你现在再读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二节，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二节。
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
犹大 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从他而出。什么叫做胜过一切的弟兄？他什么地方胜过一切的弟兄？现在请你读四世纪，往前面翻，四世纪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十一节，好吧？
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研究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与你到你研究之，以你研究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七十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照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士筛、亚希曼、达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利亚巴，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比的居民，底比从前名叫基利西佛。
好，以色列人，他们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以后约书亚又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十二个支派都分了地了，地是已经分给他了，但是这些地上住的都是外邦人。他们一定要去把这些地从外邦人手里怎么夺回来，分给你的地嘛，你怎么不去夺回来？所以这里四世纪告诉我们，谁去先夺啊？犹大。所以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他能够去把他夺回来，很多人就夺不回来。好了，那现在我们还是要读这个第一章。请我们读二十七节，要读多一点，读到三十六节，二十七节到三十六节。
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哈拿和属哈拿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即使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希伯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希伯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亚舍没有赶出亚科和西顿的居民，亚黑拉和亚科西的居民，黑巴、亚佛格和利和的居民。于是亚舍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拿弗他利没有赶出博士麦 和波亚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伯士麦和伯亚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强迫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的边界是从亚克拉宾坡从希拉而上。
这里我们看见好多支派地分给他了，他们又去把地夺回来了，就让很多外邦人住在那里。外邦人的东西都是错的，他们拜的是外邦的神，所以就没有把地夺回来。但是犹大夺回来了，所以犹大胜过了以他们的弟兄了。这是告诉我们犹大，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犹大君王是从犹大出来的，好不好？君王从犹大出来。那么我们知道这里说的君王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他的祖籍从肉身来讲从犹大出来，所以就是说到主耶稣，这是预表天国的王。因此我们在这里听了很多次王百熙弟兄在这里讲到十二支派和天国的关系，现在犹大支派还没讲完，听说他给我讲还没讲完，当然还有一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交通呢，也就是想把十二支派和这个约瑟为什么是长子，约瑟为什么是长子，犹大为什么是君王的圣经根据在哪里，好吧，就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我想我们今天交通到这里，弟兄姊妹你们有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有问题可以问。如果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哈。好，我请刘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吧？
主，感谢你将今天晚上的时间赐给我们，也特别感谢你，真的让我们在从圣经当中看到你在以色列当中的拣选，也是我们看到约瑟真的你赐给他有双倍的祝福，因为他有一颗爱弟兄的心，有一颗赦免弟兄的心。我也求你将这些恩赐赐给我们，使我们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相处当中，让我们都能够互相相爱，让我们也彼此饶恕，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主也特别保守我们接下来散去的步伐，祝福接下来这几天所有教会一切的聚会，愿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那个 Sarah 他说要那个那个
我还
给他，咱们直接上
明天的啥我来听。
好好好。